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8章第9节看起，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哦，他的病好了。”各位，圣经的记载哈，因为到后面21节又讲到说，如何才能痊愈，然后兆头是什么？就是又是没有按照时间次序写，他要让人一气呵成的抓住他要人知道的重点啊，他病，他哭，他祷告蒙垂听，神给他兆头，然后他感恩，然后后面才讲到说还有一些医治的过程。那如果我们看在列王记下第20章那里，其实那个兆头还是西西家自己要求的哈，这些都不是说圣经上有冲突，只是在讲不同侧重的地方啊。西西家主动要这兆头，而且要的是那个比较难的兆头，就是日影退后，不是让时间走得更快，让那个时间退后啊，那个更难，我要上去做更难的事情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不敢说一定是我们都要这样效法，就是说我们生病了一定要求神让我们好起来，而且神一定会让我们想好起来，我们也不敢说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就如同有些人说西西家求了瘦了，结果反而不好，生了一个坏儿子，其实他生的儿子应该是更早就生的哈。那圣经的写法是好像你觉得以为他生的那个不好的儿子是生病以后好了以后才生的哈，马拿西，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公平的，我们应该向神大大的求，也大大的顺服感恩。好，第10节，他病好了，他就赞美神作诗。这个诗呢，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在他好像觉得他很艰难的时候，跟其他的诗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我想这个不妨碍说大家彼此有一点共通的灵感，或者说看到这首诗引起我稍作修改写另外一首诗。那我们相信西西家写的，我们相信其他的诗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哈。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这的确是很有诗意啊，因为这在描述说他患病要死的那种心情。我在中年或者上午，也就是说我还相当的健康的时候，怎么突然就要死了呢？我说这，我说是因为是耶和华说了，耶和华借着以赛亚说了，所以我也对我自己说我要死了，那我没有底下的日子不能享受了。这一点也不是坏事啊，各位，你觉得你在人生里面享受，这是好事情啊，你觉得人生真是受苦，我们相信也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受苦，但是我想基督徒在苦中不是苦中作乐，真的可以在苦中享受主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啊。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尤其我们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不好，然后这个世界好多种种问题，常常是比较悲观的，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享受所以我们也讲过要求长寿，我好在世上享受神给我的日子，这也是好事，侍奉他荣耀他。不过当然神不给我们也很甚至可以更感谢，因为早点到天上是更好。不得见耶和华，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这个哈也是很多几乎是所有旧约学者都这样讲，就是旧约没有那个复活的观念，旧约没有永生的观念，旧约就是人死了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子，虽然复活和永生的观念新约是更明显，但在旧约里面 我们说过，包括耶稣用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说这是一个死人复活的神。那么以旧约的经文来肯定这个神永远做事，应该都是信靠主的人就能复活。新约更是这样讲，我们不相信新约旧约是有冲突的，包括在这么重要的教义的事上。但是我承认在旧约里面大家对这个观念可能不是很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启示给他们。所以信靠上帝要在活人之地，死了好像就不能信靠上帝，上帝的恩典就不在那里了。活人之地才能，死地谁纪念你啊？死了谁纪念你啊？这个在诗篇里也很多。那些都不是说人死了以后没有盼望，信靠主的人，人死了以后是蛮有盼望，也能跟主在一起，只是那特别提醒人，要在趁着活的时候敬拜、享受、信靠上帝，不要等到我死了以后再说，死了以后就不行了哈。我想这样来解释，也是正确的哈。活人之地我见不到耶和华了，我要死了，那以后我不但见不到神了，也见不到其他人了。这当然我想就是一般讲到死亡可怕或痛苦的情形了，就一切变成那个空。我们真是甚至你说哈，西班牙有一个存在主义者乌纳穆诺就说过，真的你到地狱里受很多的苦啊，刀山油锅，那没什么可怕。或者说我想他意思不是说没什么可怕，他是说那还有人，还有生物，还有声音，还有这些东西，他最可怕是一个完全空虚空寂的，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个可怕，那个完全什么都没有啊。C.S. 路易斯在讲那个死亡梦幻巴士的时候，其实就这样描述一个人和人万物都越来越疏远的没有的，或者旧约有讲的是在什么都没有，好像只有我一个，我跟谁都不能在一起，哦，那是可怕，再不见面了。我们知道地狱到底是怎么样情形，我们知道地狱里是很痛苦的，但是是刀山油锅吗？或者是一个很虚空很凄凉的地方，我不想去多想，圣经也没有多讲，只是我们信靠上帝避免这种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胜过死亡，经过死亡都会死，到最美好的地方，不仅得见上帝，而且得见当年世上的居民也一样都信靠上帝的人。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的住处被迁去，就是我这个臭皮囊，我的身体已经死掉了，被埋葬了，迁到一个地方，反正不再在世上了。这里又有一点好像说我是住在我的身体里面，我是住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也是这样讲的哈，就是我想大家都有多少有点观念，我们的灵魂好像住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是在叹息的，因为这个帐篷不怎么舒服，当这个帐篷坏掉的时候，就是我们死掉的时候，我没有住处了，我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也是到了一个忘记之处哈。啊，这一点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旧约的人到底有没有灵魂的观念，旧约的人到底是死了以后怎么想，我想我们不要多去讲，但是因为不太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死总是一个悲哀的事情，离开了牧人的帐篷，已经迁离在这个地方了。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这很稀奇，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有讲到，人生就好像是有人在纺织，那是刚刚开始纺织织布，到最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把它剪掉了。这里也在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被剪掉了，我不是说圣经里有那种神话，我是说描述一个东西就是断开了，跟其他东西都断开了。本来把一个卷布剪下来有用处，不是坏事，但是这里就是断开了，跟其他的布分开了，完结了。不过这个如果我们的生命形容像一个布一样，织好了然后剪下去，如果你纯粹就是说跟其他的断开了， 再不再被编织了，再没有什么丰富的生活了，恐怕不是最好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一块布被剪下来是做衣服，应该是更好的。如果这样推测的话，那么即使在旧约也会想到，我们一生好像是神在织我们，织到恰当的时候，他把它剪下来，就会成为做衣服的材料，将来在天上是更好的用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来解释哈，就这样来讲的话，就不像希腊神话那种悲观的，他要使我完结，使我开始一个新的崭新的啊。当然我们要说在这里恐怕都是觉得说我跟别的都分开了。十三节，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这有点像约伯记的口气了，就是上帝好凶哦，对我好严厉啊，那我没话讲，我不能抗拒，他像狮子把我一切骨头都折断了，让我死得好惨。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求你为我作保，就是求你保证我，求你保障我，让我脱离这样的欺压。可是又是你使我受欺压，又是你使我脱离这样的欺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很对，就是我们人生都在神的手里，包括我的命、性命，包括我的疾病，而医治也都在主的手里。你即便是要使我完结，你定义如此，我还是因为认识你，我还是向你求，求你来救我。我现在好可怜，这个他这形容的真是很好，像白鹤，像鸽子，像燕子，就是哀鸣啊。我想我们今天人对于这些飞禽走兽越来越不了解了哈。那有的时候鸟叫的是很好听的，尤其你到山谷里面，那鸟叫的很好听。哀鸣哈，我也没有听过太多的哀鸣。听过那个鸟，你在接近它巢的时候，警告的时候，哀鸣哀哭啊，这我们在中外的诗里面都有听到，这里也是一个。他仰观眼睛困倦，也就是说他在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是呢他在寻求上帝的帮助，帮助他脱离这患难，好像寻求了很久还没有，所以他困倦。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说西西家这个祷告，他求神为他作保。这个作保是一种拯救啦，作保是给他盼望。虽然他我们会说，哎，求神就直接拯救嘛，作保好像是保证他能够得到拯救，这是一个已经在病得很重的时候的人的一个悲哀了，大概觉得没有什么盼望了。十五节，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诗，我们就不能够抓得太有把握。他能说什么呢？西西家生病的时候，恐怕是因为病得要死啊，恐怕是相当的不舒服，那他很难过。然后呢，西西家又是一个爱主的人，他这一生我们也知道他经历过上帝给他很多的保守，奇妙的带领，让以色列有个宗教的复兴。哦，他应许我，一定是他跟以赛亚在做宗教复兴的时候，他抓住神的话，那么神也应许了，也成就了。然后心中有苦楚，那我想就是我们的人生，包括信靠主的人生，我们有物质上、肉身上、精神上很多的艰难，就像西西家现在生病，我们也有很多的喜悦，神给我们成就的祝福。那在我一生的年日会悄悄而行，这悄悄而行我们也不太能够看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太大声的肯定一件事或者否定一件事，好像总是交织的，甚至可能这一悄悄而行就是哎，认命了吧，神要取我的性命，神要我这个为他做了这么多好事的人取我的性命啊，我就悄悄而行吧。就是这里是 有一点苦乐交织，但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表现。十六节，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这是什么意思？也是尸体我们不大能够抓得很清楚啊。人存活在乎什么？我们活着，新约有讲在乎，新约旧约都讲在乎神的话。我们活着是神的旨意，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灵，我们活着是顺着神的灵，顺着灵就活着，顺着肉体就死，有神的话就活，单单有食物不能都活。好，总之人活着是因着神。那可是现在神给你这么多的苦楚，你甚至要你死，你怎么会说人活着在此呢？我想就是人活着，我还可以去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在这些艰难中能够承受得住。我的肉身越来越腐化了，我的灵存活啊，这里能够讲到说那个灵魂吗？还是这就是讲他的生命？我们也不敢太确定。我想总是在讲西西家说，我这个肉身在世界上能够活着，就是对你还有一些信心。那你恩待我吧，求你使我痊愈，使我继续活下去吧。在你给我的这些艰难我领受了，你能不能也给我这些去掉艰难的日子呢？十七节，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那就是死，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好，这里又有一个神学了，我受苦为使我得平安。那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拿这句话来安慰我们自己，安慰在受苦当中的人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说你受苦，不管是疾病或任何东西，最后的结果会跟西西家一样，就病得痊愈了，很好了。那我想恐怕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只希望我们生活中受到任何的磨练，任何的折磨，使我们能够更有那个跟神和好，信靠上帝而有的平安，这是我们希望有的。那并不表示我们肉身一定能够好或一定不能够好，我们就相信神使我们受大苦也好，使我们受大乐也好，他的目的总是希望最后我们是有平安的，我们最后是在信靠上帝里面得到的平安，因为神爱我们。你会救我脱离败坏的坑，西西家现在当然说你救我啊，这事实神是救他脱离了败坏的坑啊。但如果神没有救西西家，在极大痛苦中能不能继续的信靠上帝，甚至在痛苦中死亡中信靠上帝呢？这个我们真的也很难说哈。人生这个死是很艰难的啊，不信主的人真的很少有人死的可以很平安的。如果平安，我想也是故作镇静了。我不敢侮辱文天祥死可法，但是我想恐怕，多少也没有盼望嘛。就算你个人很勇敢，但是整个国家是那么糟糕。圣徒的死是不是都很平安呢？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平安的。可是那个，小德兰哈，李修的德兰哈，二十世纪初的天主教圣徒。他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当然也很平安了，但是他就经历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许那也是正面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生死都能够非常的平安。他在这里说，我希望我能够活下去，我希望我活下去的受的苦使我得到更多的平安，使我不至于死亡。就是说西西家的观念，还是说我们说比较旧约式的观念，就是我能够健康，我能够存活，那就是我蒙你的恩宠了。我们相信，因为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你并不健康，你活得并不长，但是仍然是你是神所爱的，神所眷顾的。你生命中有很多的艰难，你仍然是上帝所眷顾的。我们看过先知啊，还有旧约里面的圣徒啊，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说旧约就一定都是很世俗的、很成功神学的。但是我们会说，旧约和新约一样，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求神医治我们，脱离败坏的坑。而且这里也讲到说，罪扔在你的背后，苦、死、 罪还是相连的。我们也一再的讲，一个人受苦不表示他罪一定多，一个人长寿富贵不表示他一定就是很属灵，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恶人刚好是相反。那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罪跟这个世界上苦和死亡是有关的。如果原来没有罪的话，这个世界不会有死亡，也不会有痛苦。只是神怎么样分配，因为你的良善或者是不良善分配这个你的寿数和你享福的日子，这我们也不能够多讲什么啊。这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好的就对了。但这里很有盼望的一句话，神把我们的罪扔在你背后。神是完全的不再纪念了啊！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在弥迦书、在新约里面用涂抹，各位真的，这个罪恶在我们心中，我们希望是完全被主的宝血涂抹，就是这个真的是旧事已过，都要忘记。当然了，我们应该记得神的恩典。这我们在讲记得和忘记的时候也多次提过，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恩典要记得。我们如过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如果过去的一些事情包括错误能使我们更谨慎小心平安的往前走依靠神，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成就这些要忘记，还有这些人得罪我们的事情，除非神有一些特别要我们警惕的，我们也应该忘记，不要把这些事记得哈。我们要相信在罪恶的事上，神把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神把它完全就一定赦免了，你就不要再去想它，免得你被控告。但是如果你想到自己被赦免而非常的感恩，那倒也是好事。在这里再一次就是，当他的病好的时候，他觉得神是赦免他了。我们不能说哦，有病神就没有赦免，就是你有罪。你好了就是神赦免了，不能，因为很多坏人也照样身体很好啊，根本不认罪的，也有很多义人始终有一根刺啊。但是我们还是说，这样的原则，不是不可以用来做祷告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痊愈，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十八节，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颂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这也是旧约的观念，好像你死了以后就不能称谢了，人死了以后就不能称谢，不能颂赞，不能做任何的事。我们说人死了以后，如果基督徒当然更可以大大开始发挥，这只是再一次说提醒我们，侍奉主赞美主要在活的时候啊，不要说死了以后再怎么样。这旧约里面新约都是一样，我们信仰上帝是永恒的事情，不是只有死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更是重要，因为以后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好的称谢主，跟随主，信靠主，那才好。所以弟兄姐妹，趁着你的活的时候好好的信靠他啊，让大不仅是我们信靠他，而且让我们的儿女知道主是多么的诚实，多么的良善。也不要说他医治我他就是诚实良善，他不医治我就不诚实良善，他在任何时候都是诚实良善的，我任何时候都是美好的，做的任何事都是对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